放眼华东，关注长三角，江苏、上海、浙江，长三角连线。
听众朋友好，我是董杰，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长三角连线江苏传真。生物发光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生物中，比如尾部能发光的萤火虫。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和中外学者合作，在1亿年前的缅甸琥珀里发现一枚萤火虫祖先标本，它的腹部可以发光，不是为了求偶，或许是为了吓唬天敌，保护自己。
在陆生生物中，能进行生物发光的物种大多数都属于鞘翅目昆虫，因为身体较为柔软，它们很难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被保留下来成为化石。在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在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中发现了一枚会发光的小甲虫标本，可追溯到恐龙的黄金时期。得益于化石的良好保存，它的腹部的发光器官也完好无损。这是萤火虫吗？科研人员在这枚甲虫第一到三节发现的腹部上具有的一个浅色明亮区域，并确认它是发光器官，但不同于现在萤火虫的尾部能发光，这枚萤火虫祖先的发光部位是腹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研助理李延达：
实际上我们现身就是跟我们这个白垩纪这个甲虫确认关系最近，并不是说典型的萤火虫，并不是萤科，它是其实是光萤科和磁光萤科。它和这两科比较大的两个区别吧，一个是在身体软化上不那么完全，而现身的光萤科和磁光萤科身体都就是软化是比较完全的那种。然后另外雄性腹部也是只有六节，然后在那两个科中雄性有八节。
研究人员推测，白垩光萤中的发光器官或许与抵御这些捕食者有关。李延达：
发光的作用其实我们还是通过和现身的近缘类型做对比，然后根据现身的这些亲戚然后来推测的。那么虽然在萤科中它这个发光可能是用来求偶之类的信号交流的作用，但是还是说在跟它真的亲缘关系比较近的光萤科、磁光萤科中，它的雄性发光都不是用于求偶的功能的，所以我们就推测它发光其实也不是用于求偶功能，而是可能是跟防御有关。
历经改造，南京科巷菜场重新回归。改造过后的科巷菜场升级为科巷新市集，处处藏着老南京的城市记忆。
师傅，把口罩戴上，保护自己啊，不是为别人，为自己。
南京科巷新市集开业，首要的是做好防疫措施，安保人员。
我们的消毒液，进门戴口罩，测体温，备了一些口罩。有的市民他没有口罩，我们为他提供方便。
走入新市集，记者发现原来的一层楼变身为两层，一层为市集，涵盖慈善超市、花店、奶茶店、餐饮等业态，还有裁剪、修鞋、配钥匙等便民服务也在此。二层为菜场，共有160多家商户。南京科巷菜场始建于1958年，是全国十大城市十大菜场之一，2016年被评为南京市老字号品牌。改造后的科巷新市集，处处藏着老南京的城市记忆。手绘的老街墙面、垂挂的水八仙、水墨沙幔，诉说着科巷历史的浮雕墙，以及随处可见的老物件，展现着最情怀的市井烟火。除了历史印记，智能化则是科巷新市集的新亮点。菜场二楼设置了一处智能管理中心，电子大屏上显示了每日菜价、经营户销售排名、农产品检测数据、实时监控等内容。南京民商集团科巷新市集副经理宣浩：
这个就是方便我们对商户的管理，第二个就是对于场内人员安全防疫管控的管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菜价实时的了解，如果商户他想了解他的经营状况数据都可以来了解，而且我们会定期做周或者月报去分析他们的数据，都可以帮助他们以后的运营共同的去联动。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董杰，在南京祝福你平安喜乐，下次再会。